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月16号，公元2011年3月20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节目《中国知名法学家谈达赖喇嘛尊者退休决定》。下面请听专访节目。最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再强调要完全退休，不再过问行政事务后，引起了境内外藏人、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4号向正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召开的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致函，要求议会修改宪法，接纳他的退休决定。对此，西藏人民议会经过激烈讨论后，本周五通过表决制定议案，再次启请达赖喇嘛尊者继续留任西藏政教事务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办公室随即于本周六19号向议会致信，退回决议案，坚决表示达赖喇嘛尊者退休决定不会有任何改动。有关问题，正在达兰斯拉进行参访的中国知名作家、法学家、原北京大学法学系教授袁宏斌先生接受本台专访时谈到他的一些看法。下面请听专访内容。袁宏斌教授您好。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呢，要从行政事务上全面退休，不再干预行政事务，要让民选的领导呢来行使管理，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这是达赖喇嘛一手推进和开创的西藏自由民主事业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事件。那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现象，一个现象就是像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北朝鲜的金正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僚集团，他们都要拼命的死死的抓住权力。当人民向他们索要权力的时候，他们就用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甚至军事屠杀呢，来对付这个人民群众。那么这个趋势啊，表现了一个极其反动落后的集权专制主义的气势。那么这个世界上啊，达赖喇嘛尊者呢又表现出了另外一种趋势，那就是主动的放弃权力，把权力啊交还给人民，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民主的潮流。所以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谁是先进的，谁是落后的。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西藏，现在仍然是一个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治存在，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没有文化的多样性，共产党仍然在用一种集权统治，从文化的角度灭绝藏民族的存在。可是在流亡中的藏区呢，达赖喇嘛尊者开创的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趋势啊，是越来越得到整个人类的支持和关注，这是真是一个极其鲜明的对比。那我想所有的中国人啊，应该看清楚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中国人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的政治奴隶，因为你没有政治的选择权啊，没有言论自由权，没有思想自由的权。可是达赖喇嘛呢，在流亡中反而把这个流亡的藏人社区啊，带入了一个世界的自由民主的先进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呢，肯定会对争取自由的中国人民啊，具有重大的示范作用。
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一决定呢，对西藏人，特别是对中国政府带来怎样的考验呢？
对于西藏人来说呢，那很简单，达赖喇嘛尊者退休以后，就是交出了这种世俗的权利，完全由这个民选的政府来行使之后啊， 那就是这个民选的政府本身的运作，包括他议会的运作、政府内阁的运作，那是一个考验。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把达赖喇嘛尊者所开创的西藏自由事业啊、民主事业进一步推向一个成熟的阶段，那对他们是重大的考验。那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就是现在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集权专制来说呢，我想达赖喇嘛的这个举动啊，对他们是一个极其这个鲜明的挑战。达赖喇嘛在用这样一个行动在逼问中共政权，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你们是代表人民吗？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权力交给人民？所以我觉得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个动作对中共暴政是一个极其严厉的逼问嘛。但是我同时呢也相信啊，达赖喇嘛尊者所退休啊，他只是在这个行政事务上的退休，他作为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这不存在退休问题。而且我相信呢，达赖喇嘛在交出这个世俗的这些权利、行政权利之后呢，他在精神的领域可能对藏人的自由事业啊发挥更大的、更充分的作用。
达赖喇嘛退去所有行政权责后，是否会影响目前以达赖喇嘛的代表身份同中国进行的接触和谈呢？
那改变就是今后的这种达赖喇嘛私人代表和中共的这个接触呢，只具有这个精神层次的意义、理论层次的意义。具体的实际操作恐怕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有那样实际的价值了。事实上呢，就是达赖喇嘛尊者啊，以前啊通过多次的谈判是在给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机会妥善的来处理西藏的问题，给他们一个机会改恶从善、幡然悔悟，改变自己以前的那些罪恶的做法。达赖喇嘛给了他这个机会，给了中共暴政这个机会，但是他们自己放弃了这个机会。我想以后啊，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的谈判呢，会在一个新的层次上、新的境界中进行。
那么就是说，中国政府一直声称的只有达赖喇嘛私人问题，根本不存在西藏问题的说法，会有一个大的改变吗？
彻底改变了，因为中共一直说，就是我不承认你西藏流亡政府，不承认流亡藏人，他是代表了整个西藏人民的一个根本利益和根本愿望的。我想这点我是希望要强调的。达赖喇嘛在1959年引领8万藏人啊，翻越喜马拉雅雪山，走上这个流亡的道路啊，那代表的并不仅仅是这八万多藏人，代表的也不仅仅是后来啊翻越喜马拉雅来到海外的这十多万藏人。达赖喇嘛的这个流亡的道路，实际上代表了整个藏民族的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代表了整个藏民族啊坚守自己作为一个文化的存在的这种不可改变的意志。所以共产党一直宣称说达赖喇嘛只代表他个人，代表私人，那没有价值。达赖喇嘛是整个藏人的藏民族的一个精神领袖，所以他们的那些说法是完全违背这个客观事实。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专访节目，中国知名法学家谈达赖喇嘛尊者退休决定。达赖喇嘛尊者呢，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权力交付给人民，这对中国民主运动呢有何意义？
我想这有两个大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示范作用了。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宣传什么西藏是特农奴制什么乱七八糟，就宣传这些东西了。那达赖喇嘛从流亡的之初开始到今天，整个半个多世纪了，一直在坚定不移的推行自由民主制度，坚定不移的实行政治改革。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政治改革应该说是一个，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代，也就是西藏流亡社区的这个自由民主制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新的高度。那么我同时也讲过，这个成果，政治成果呢，不仅是属于流亡藏人，它是整个藏民族的一个政治成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中国人啊，通过达赖喇嘛的这次举动啊，会真正的认清共产党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所有的攻击和污蔑啊，都是谎言，而且也会认清楚呢，达赖喇嘛尊者才是一个真正的 民族的领袖，也是一个人类自由事业的典范，他肯定会在中国人内部啊引起巨大的震撼，大家会对达赖喇嘛产生一个新的认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达赖喇嘛这个动作，这个举动的意义就在于啊，它是对佛陀精神的一次新的展现。几千年前啊，当年的释迦牟尼就是走下了王座，走进了这个民间，走进了丛林，同时呢，他才创造出了佛教的真理。那么这次达赖喇嘛也是如此，他放弃了这个世俗的权利，他走下了王座，那么他肯定也带领整个藏民族呢走进了心灵的真理。我觉得在这两个层次上呢，达赖喇嘛尊者都是很有价值的。
达赖喇嘛尊者呢公开表示退休决定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宇指责说，达赖喇嘛讲退休，其目的是为了欺骗国际社会。对此回应，您是怎么看的？
姜宇这种中共的政治小走狗啊，他们的任何意愿表达都不是他们自己的，都是他们那个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层的意愿的表示。那么现在的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他们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犯下重重反人类罪行的一个犯罪集团，他们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贪污这个受贿集团，是一个经济犯罪集团。他们现在啊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主要是靠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另外一个就是政治谎言。他们是整个这个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是一个撒谎者，他们现在反而说这个达赖喇嘛，我想呢，无论是世界人民还是中国人民啊，大家的心底里都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尺度的，大家一定会认识到真正的撒谎者是中国共产党。他们一天到晚说他们是代表人民，结果他们剥夺了人民几乎所有的政治权利，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撒谎者。那我觉得达赖喇嘛尊者呢是一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和佛教里的一个基本的信念是不许撒谎的，所以我相信呢，达赖喇嘛是个诚实的人。而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中国外交部的那个什么发言人姜瑜，他才是一个真正的撒谎者，而且是一个无耻的撒谎者。
请问您是怎样看待下一届中共领导层的接任？对他们寄予怎样的期望呢？
他们所谓的第五代人一旦全面的掌握权力之后呢，中共的统治啊将进入一个新的黑暗时期。那么这样一个黑暗的时期，同时它也预示着中国自由民主的就要到来，因为事情坏到极点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化。现在在中国内部啊，造成前苏联共产帝国突然崩溃的所有的社会因素都在迅速的成熟着，所以我相信呢，在中国共产党第五代领导人2012年到2013年之间，全面掌握权力之后呢，中共暴政内部很快会发生一次超过文化大革命式的巨大的内斗，那么这样的一个内部的权力斗争将会撕裂中共现在这个统治的铁幕，而人民的反抗呢，会通过他们中共内部的这个内斗的造成的空隙呢爆发出来。中国自由民主的前景啊，我想在几年之内就会实现，也就是说在中国再一次爆发89年64那样的全民的反抗，像前苏联东欧全民的起义，像现在的北非的埃及和利比亚那样的全民的反抗的态势呢，必将出现，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
那么请问就达赖喇嘛尊者退休言论和未来前景等方面呢，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就是达赖喇嘛尊者这个举动呢，就是他在行政事务上退休的这个举动啊，一定会感动历史的。而且我相信呢，正因为达赖喇嘛交出了这种世俗的权利，他作为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作为整个人类的一个极其优秀的自由民主事业的推动者，他将发挥更大的精神影响的作用，同时呢，他也会受到历史的尊重，而中国人民呢，也会啊更加尊重达赖喇嘛尊者。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本期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这是的嘞。